我之所以怀着恐惧的心情来讲解这件书，正是因为有许多人做出了稀奇古怪的解释。我们留意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有关预言的题目在我们今天发展了起来。有关教会的伟大教义已经在历史的某些时段里发展出来了。例如说，起初是有关圣经是神的话的教义，接着是有关基督成为人的教义，也就是基督论。然后救赎的教义也发展了出来，现在你我正活在预言的教义的发展时期，所以我们必须对于所听见的以及从谁那里听见的加以谨慎的分辨。当那些清教徒驶向美洲大陆的时候，他们的牧师提醒他们说，主耶稣还有许多的真理要接着他的圣道启示给我们。路德和加尔文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亮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的进入神的训诲里。要随时的预备好来接收从圣经而来的真理，弟兄姐妹，那是很好的劝勉。因为神并不是借着一个意象或是一个梦或是一种新的宗教来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确定所有新的真理都是出于正确的讲解神的话。20世纪的人对于末世学，也就是我们说的预言，渐渐地感到兴趣。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人们对于圣经这一方面的真理有了新的亮光，因此对于启示录这卷书也有深入的研究。在我以后讲解这卷书的时候，我会尽量的避免提到一些新的观点，而我也不会重复那些陈腔滥调的看法。还有一个危险要避免的，就是不要以为可以把启示录这卷书画成一张图表。不过我自己有一张草图，把启示录简单的分出不同的阶段，让你看见它的全貌。它是从基督的十字架和升天开始，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在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教会，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见教会在天上，然后从第六章到第十八章大灾难在地上发生，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基督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第二十章是基督的千禧年统治，然后白色大宝座设立起来，失丧的人在那里受审判，21、22章永恒开始，这就是启示录的大纲。有人说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话，杜米先是第一位向基督展开攻击的皇帝，而教会在基督最后一位使徒约翰的领导下回应他的攻击。尼禄把保罗和彼得毁灭了，但他只当他们是煽动叛乱的犹太人，而杜米先是第一位皇帝明白到在基督教运动的背后有一位威胁到君王荣耀的谜一样的人物，他是向这个人物宣战的第一位君王，也是第一位被打败的君王。那种的经历正是预尝到将来的事。这段话说得非常正确，非常真实。今天我讲的有关启示录序言这一方面的话就停在这里。启示录是圣经的末后一卷，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翻到启示录书。启示录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向你一再的强调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我们要记住，这卷书是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你看见主耶稣活在肉身的日子，但是福音书没有能够把耶稣基督完全的启示出来。在福音书里，你看见主耶稣受羞辱，而在启示录书这里，你看见主耶稣在荣耀里，你看见他掌管一切发生的事，这是耶稣基督的显露。史莱尔说得非常好，我要在这里引用他的话。他说，在启示录里，羔羊是一切的中心，一切永恒之事物都以他为根基，一切的东西都挂在他这枚钉子上，一切的事物都指向他，他也是一切祝福的泉源。羔羊是光，是荣耀，是生命，是天地的主，一切的邪恶与污秽都要在他面前逃走。有他的同在，就可以享有满足的喜乐。若是我们没有在启示录里看见羔羊，我们就等于没有研读这一卷书。主耶稣正像公路上的指路标一样提醒我们，他洁净了我们的罪，现在被高举，万口要颂赞他，万膝要向他下拜。我要说哈利路亚，因为羔羊将要统管这全地，那是神的心意，也是他的目的。下面我们来看看约翰怎样划分这一卷书。我曾经说过，启示录不是一本艰深的书，他自己有清楚的段落。约翰这样给他分段落，是按照主的指示。在第一章第十八节，主耶稣以荣耀的基督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然后在第十九节，他吩咐约翰怎样写，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主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段落，他先说我是那存活的，他又吩咐约翰，你要把所看见的事都写出来，那是指过去的事，是指着第一章里面在天上的人子，荣耀基督的意象。然后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他就吩咐约翰要把现在的事写出来，这是指基督目前的事工。我们将看到基督今天正忙碌的工作。你知道他是教会的元首吗？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一团糟吗？原因就是今天的教会像是被砍了头一样，不再与教会的元首相连。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会看到基督对教会的工作，然后基督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到没有人能够打开书卷，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打开。所以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是关于未来，基督对约翰说，把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将来必成的事是指教会之后的事，所以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所谈的事是发生在教会离开世界之后。有人就错误的把这第三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摆到现在来，因此就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随着约翰所告诉我们的呢？他把启示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告诉了我们。 将来必成的事，他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以下就是约翰给我们的段落。第一段是第一章，谈论耶稣基督的位格，基督在荣耀里。第二段是第二章跟第三章，谈论耶稣基督的产业，世上的教会是属于他的。第三段是第四章到二十二章，谈到耶稣基督的计划，那是在天上所见到的。最后一个段落谈到地上万物的总归，因此使到这一卷书是那么的荣耀和奇妙。在第一段里，我们要看到基督的位格，他的地位和他的荣耀，那是他做大祭司的身份，管理着他的教会。我们要看见他完全掌权。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他是那样的柔和、低微、谦卑，他使自己伏在仇敌以下，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我们却是看见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在这里他有绝对的全能，虽然他仍然是神的羔羊，但所显示的是他的愤怒，是羔羊的愤怒。这愤怒使全地惊慌。当他在愤怒中说话的时候，他对世界的审判就开始了。耶稣基督的位格是这卷书的主题。当我们看到天上的情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那里掌管万事。不单是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基督是主要的主题，就是在全本圣经里，它也是主题。圣经是以神为中心，也以基督为中心。既然基督是神，那么它就充满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全本圣经告诉我们他过去的工作、现在的工作以及他将来的工作，而启示录则强调他现在的工作和将来要做的事。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以公义的日头出现作为结束，它使到这个受咒诅的世界有一个盼望，而那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启示录这以明亮的晨星结束，那晨星是象征基督，他要再来把教会从地上提去。教会被提就是新月的盼望，正如基督的显现是旧月的盼望一样。而启示录则会将基督全然启示出来。我们也要注意到创世纪跟启示录是有关联的，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而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创世纪讲的是开始，而启示录这讲结局。我们留意这两卷书的不同之处，在创世纪世界被创造，而在启示录世界过去了。在创世纪里面有撒旦的第一次叛乱，而在启示录只有撒旦的最后一次叛乱。在创世纪日月星辰是由地球掌管，在启示录这些天体则由地球来审判。在创世纪里面太阳管白天，而在启示录里面就不需要太阳。在创世纪里面黑夜被称为夜，在启示录里就不再有黑夜。在创世纪重水被称为海洋，而在启示录里面就没有海了。在创世纪最进来了，而在启示录里最出去了。在创世纪宣告了咒诅，在启示录咒诅就除去了。在创世纪死亡进来了，在启示录里面就不再有死亡。在创世纪里面是痛苦患难的开始，但在启示录里 则不再有悲哀和眼泪。在创世纪是第一个亚当的婚姻，而在启示录里是末后亚当的婚姻。在创世纪，我们看见人的城巴比伦被建造起来，而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人的城巴比伦被毁灭，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出现了。在创世纪里面宣告了撒旦的命运，在启示录里他的命运就如所宣告的结束了。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创世纪是以一种宇宙性全球性的观点开始，他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到了圣经的最后一卷就以另一卷宇宙性全球性的书卷作为结束。启示录显示出神要怎样对待他的宇宙以及他的受造之物。圣经没有一卷书是像启示录这一卷书的。好了，启示录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开始讲解经文的内容。我曾经讲过启示录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我们要看基督的位格，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显示给我们，并且是在他的荣耀里，他掌管一切。福音书中的基督是柔和、卑微、谦卑，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伏在仇敌之下。那里的他跟启示录的他是完全不同的，在启示录里他是神的羔羊，我们要看到神羔羊的愤怒如何临到世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圣经的末后一卷启示录书，我要读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首先请留意这卷书的书名是启示录，这名词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曾经有一位牧师指责我，对我说启示录的解释不正确，他用英文说启示录的时候他是用复数，我就纠正他，后来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原来他知道自己错了。启示录就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主耶稣吩咐约翰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不是一卷封闭的书，它是敞开的，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明白的，这与但以理书的预言有所不同。主耶稣吩咐但以理要把书封闭，我们的主耶稣也给了我们所谓的奥秘的比喻。老实说，对许多教会而言，那些的比喻确实是奥秘的，但是主耶稣这样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是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的话。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只知道故事的一半，我们需要启示录来帮助我们明白另外的一半。当然，如果圣灵是我们的师父的话，我们是会明白的。但是启示录把幔子揭开，叫我们能够目睹基督的荣美与全能，这卷书是与奥秘相反，他把奥秘揭露出来，他被称为预言。我们在下一节经文就会看到，如果一位所谓的基督徒说他不明白这卷书， 我就会怀疑它，因为这一卷书赐下来是要叫我们明白神国的奥秘的。第一节所讲到的指示，这乃是指用象征文字，用直接或是间接的表示方法来显示出来。又说，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也就是说他用象征，要记住这些象征是现实的象征。彼得给了我们解释预言的规则，他说预言从来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的话。预言应该是按照神话语的亮光来解释的。有人说启示录里比喻的言语是事实的比喻，约翰告诉我们这是神赐的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注意到启示录的步骤，先是神，然后是耶稣基督，接着是天使，然后是约翰，最后是众仆人。好，今天介绍启示录这卷书我就讲到这里。